十一，群众路线。人民，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，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。不了解这一点，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。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，他们可以组织起来，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，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。目前，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，很短的时间内，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、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，其势如暴风骤雨，迅猛异常。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，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，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。一切帝国主义、军阀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，一切革命的党派、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。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，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，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？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，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的选择罢了。目前，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，有些地方已经到来，全国也即将到来。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，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。我们应当积极的、热情的、有计划的去领导这个运动，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。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也是不难纠正的。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，只要我们积极的去帮助他们，就会克服或纠正。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，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，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，他们是瞎子，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，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、混淆黑白的程度。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的还少吗？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，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，一种新事物出现，他们总是不赞成，首先反对一气，随后就是认输，做一点自我批评。第二种新事物出现，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，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，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。这种人老是被动，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，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给予猛掌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。我党20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，近10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。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，大家动手，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。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，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，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。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，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。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， 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，应当怎样做法，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，事情怎么能够办好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，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。24年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凡属正确的任务、政策和工作作风，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，都是联系群众的。凡属错误的任务、政策和工作作风，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，都是脱离群众的。教条主义、经验主义、命令主义、尾巴主义、宗派主义、官僚主义、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，之所以一定不好，一定要不得。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，一定要改正，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群众。要联系群众，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，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，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。有许多时候，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，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，群众还没有决心，还不愿实行改革，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待，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，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，有了决心，自愿实行改革，才去实行这种改革，否则就会脱离群众。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，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，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。这里是两条原则，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，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；一条是群众的自愿，由群众自己下决心，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。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，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，不要让他脱离群众。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，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，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，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，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，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，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，帮助群众逐步的组织起来，逐步的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。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，我们要进攻，那是冒险主义。群众不愿干的事，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，其结果必然失败。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，我们不前进，那是右倾机会主义。在一切工作中，命令主义是错误的，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，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，害了急性病。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，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，都了解了。群众是否已经了解，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，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。在一切工作中，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，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，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，害了慢性病。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，群众也一概不了解， 许多时候，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，迫切的需要前进一步了。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，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，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，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。从群众中集中起来，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，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，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。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，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，这就是说，将群众的意见、分散的、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，经过研究，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，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，化为群众的意见，使群众坚持下去，见之于行动，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，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，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。如此无限循环，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、更生动、更丰富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。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，向群众学习，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，成为更好的、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，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，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，解决群众的问题，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。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，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，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。在任何群众运动中，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，反对的有多少，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，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，基本的分析，不可无根据的主观的决定问题。任何有群众的地方，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、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。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，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，争取落后分子。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，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、每一个斗争，不但领导干部懂得，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、都能掌握，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。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，其界限也在这里。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，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。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，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的组织群众的积极性，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，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。群众生产、群众利益、群众经验、群众情绪，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。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，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，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，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，应该讨论，应该决定，应该实行，应该检查，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，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，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，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，革命战争的任务， 拥护革命，把革命推到全国去，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，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。